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这赎罪日，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5779年这新的一年，感谢你带领我们的心灵回家，让我们更渴望的就是父神你荣耀的同在，唯有在你的同在里，我的心灵才能回家，我的心灵才能得到安息，唯愿我成为你的居所，也唯愿你成为我的居所。父啊，带领我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更深的与你联合，能够合而为一，像主耶稣与你合而为一，然后我也更加的来与圣灵来合而为一。亲爱的圣灵，我们继续邀请你在我们中间赐下话语，赐下恩膏的教训，因为你要我们住在恩膏的教训里面，我们需要你恩膏的教训，我们需要住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与你相遇，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与你化合为一，我们才能与你联合。主啊，帮助我们活出这恩膏的教训，主啊，亲自来教导我们，赐下话语，赐下启示，接管我们下面的聚会的时间，高摩你的仆人，主啊，你亲自来赐下启示，高摩他的舌头，高摩他的口。主啊，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牧人，你来牧养我们，牧放你的群羊。奉耶稣的名，借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稳妥的度过这赎罪日的进食祷告。今天晚上呢，我想分享的信息是末世房屋系列，效法基督的侍奉，效法基督的侍奉。很感谢主，我们末世房屋系列讲到今天就要收尾了，收尾刚好是又回到了万物的本源，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这里，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本源。感谢主，我们最后这一堂课也是要讲到效法基督的侍奉，因为在侍奉中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题、所有的麻烦，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效法基督。倘若我们能效法基督在地上的侍奉，不会有那么多的偏差、那么多的极端、那么多的沾染玷污。哈利路亚，让我们都来效法基督的侍奉，因为神呼召每位家人都来侍奉神。使徒行传10章38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贴经文的家人可以贴出来。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在这里面讲到了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说明了耶稣的侍奉是以圣灵和能力来开始的。我们也知道，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后，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并且之后他又去旷野禁食祷告了40天，通过这禁食40天的祷告，使他领受了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充满他。在禁食祷告40天结束以后，圣经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这和耶稣在约旦河被圣灵充满是两个概念。这都给了我们一个侍奉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需要先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再追求满有圣灵的能力，而满有圣灵的能力需要禁食祷告才能得到。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耶稣所走的两步路是侍奉的最开始的两步路。很多工人忽视了这两步路，导致他的侍奉是乱七八糟的，没有果效的。哪两步路呢？第一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充满；第二步就是能力，就是追求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圣灵充满和圣灵的能力充满是两个概念，是两步路。 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这都是你们知道的。然后讲到了耶稣的侍奉，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侍奉是有国度的概念，有国度的心胸，他不是只是抓着一个地方，把这里培养成我的班底，我的教会，然后就固守在那里不再出去了，不是的。耶稣基督他的心胸是整个国度，神的国度，所以他周流四方。他像保罗那样，他没有说这是我的教会，这是他的教会，主想要的是成全神的国度。行善是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里面也讲到了疾病是魔鬼的压制，给我们一个提醒，讲到疾病也是一种魔鬼的压制，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面提醒我们，疾病是直接或间接由撒旦的有魔鬼的压制所导致的，所以这里叫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说明了疾病和邪灵是有关系的。那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根据圣经，有些时候医治疾病和赶鬼似乎有些关系，也就是说圣经给过我们很多的例子，是邪灵需要先被驱逐，人的身体才会得到医治。在耶稣的侍奉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来从耶稣的侍奉里面，我们来总结，我们来学习。我找了几处经文，可以看到医治疾病和赶鬼之间有关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和四十一节。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这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赶鬼和医病是有关系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按手，按手就是为病人按手祷告，然后鬼就从他们身上出来了，可见他们身上是因为鬼的压制才带来了这些疾病。阿们。然后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阿们。你需要听到的时候不断的来祈求，求主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贴经文的家人抓紧。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魔的也得了医治。这里面讲到了还有被巫鬼缠魔的也得了医治，所以提醒我们病和邪灵是有关系的。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下一章，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祸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在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医病和赶鬼似乎是有关系的，是有联系的。所以通过我们读这三处经文，你可以看到疾病是魔鬼的压制。但是当我们在继续研读四福音耶稣基督使人得释放的事工里面，你也可以发现另一点，耶稣经常是把医治疾病和赶鬼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到耶稣没有常常在医治疾病的时候为人赶鬼，因为不是每个生病的人都有邪灵在他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侍奉的法则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等一下也会找一些经文和你可以发现，通过读这些经文你发现疾病和邪灵 没有关系，就是这些经文你可以发现疾病和邪灵没有关系。然而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呢，是疾病和邪灵是有关系的。我们读完了再来讲，所以我们要来但我先提醒大家，我们在研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一定要发现一个重点，就是圣灵在其中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事为人全靠圣灵，哈利路亚。而圣灵他是非常的有主权的，所以他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有的时候他让耶稣来赶鬼，那个人就好了，有的时候圣灵就只让耶稣为他祷告，不为他赶鬼，他的病也好了。你要发现耶稣的施工里面，他并没有，主耶稣并没有遵循什么特定的公式。如果非要说耶稣有一个法则，那就是跟随圣灵的法则。大家说跟随圣灵的法则，
跟随圣灵的法则
是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法则，
是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法则。
阿们，
阿们。
我们看到耶稣经常是在地上，他是那三年的侍奉里面，他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去服侍那些生病的，服侍那些被鬼附的人。当我们去研读四福音书，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耶稣他对付邪灵就能医病，但有些时候耶稣只是医治疾病。比如说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愿圣灵来开启我们。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一处经文，这里面将赶鬼和医病特别分开来记载在圣经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你发现耶稣在医治这个血漏妇人，血漏十二年的妇人，是一个绝症的妇人，是怎么医治的？耶稣只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有没有为她赶鬼？没有。有没有？没有，就是单纯的他的信心使他得医治。耶稣只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从那一天他就得到医治了。这里面没有记载到耶稣赶鬼，可见这个血漏妇人的疾病跟邪灵不是很有关系。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等一下，他们还没贴出来，贴经文的家人抓紧贴。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着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哈利路亚。你看到耶稣医治这两个瞎子的时候是怎么医治的？摸了他们眼睛一下，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有没有讲他斥责瞎眼的灵？没有，说明他们的疾病就是疾病，跟邪灵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去因为你侍奉一次有那样一个成功的经验，你就把它当成教导。唯有最成功的经验，那就是顺服圣灵。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很敏锐圣灵的声音，他知道圣灵。耶稣曾经在地上说，我看见父怎样行我就怎样行，我听见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我来了，父啊我来了，不是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行。而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事为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是血肉之躯，是一个人子，他怎么能做到看到父所做的，听到父所说的？靠着圣灵。阿们。我相信这些案例都是圣灵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圣灵让他看到异象。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如果看见父怎样行，也是看见圣灵怎样行。圣灵会给他一个意象或者心里的一个感动，主耶稣就会这样做。像这个例子，圣灵就说你摸他的眼睛就好。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瞎眼的人有不同的方法，有一次他用唾沫和泥抹在人的眼上，还让他跑到什么池，我还去过那个池子，现在又忘了，
西罗亚，
好像叫西罗亚，那个池子去洗一下，很远的。所以他得走几里地，一个瞎子眼睛上糊着泥还有唾沫口水，一路人都嘲笑他，结果他去洗一下果然就好了。这个情况也没有出现赶鬼，但是耶稣为什么搞那么复杂呢？可能这个瞎子的信心还有他的面子，别看他瞎子，可能他有骄傲有虚荣，主耶稣可能要让他除掉他的虚荣心，除掉他的面子，除掉他的疑惑。当他一路被人羞耻，他还去做，他的信心就已经达到了100%，那么就能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而耶稣对这两个瞎子很简单，一句话问一下，他们说我信，主就让他们好了。主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很奇怪的方式去医治人呢？因为是圣灵告诉他，我相信是圣灵告诉他。阿们。所以你看到耶稣医治人的侍奉就有不同种的方法，各式各样的方法，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哈利路亚，没有一成不变的，因为他在跟随圣灵的引导。甚至彼得的岳母生病，耶稣只是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彼得的岳母就好了，哈利路亚。这又是一个新的发明，我相信是圣灵发明，是圣灵告诉他你斥责那热病就好了，这次你就斥责那热病。所以在医治的事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非常灵活的，没有一成不变的，非要怎样怎样，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我们今天也不要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我说了，如果你非要找一个固定的公式，就是圣灵，跟随圣灵就好了。阿们。同样的，耶稣在给人赶鬼的时候，在做释放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邪灵。比如说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13章，我现在开始讲到耶稣赶鬼的事工，刚才讲的耶稣医治的事工，因为医病和赶鬼它都是我们要做的事工，那么因为耶稣这样做我们也要做。那么在赶鬼的事工，你发现耶稣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邪灵。路加福音13章11节到13节，11节到13节，然后16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路加福音，我查一下英文的路加福音13章是吧？
13章11节，
路加福音13章11节到16节，这里面讲到了 Behold, there was a woman which had a spirit.A spirit of infirmity. 所以汉语这里翻译的不太对，为什么我要查英文呢？因为汉语圣经给人一个误导，就是用鬼附这个词是不妥的。在英文里面是说到了 There was a woman which had a spirit of infirmity. 就讲到有一个女人，她里面有一个疾病的灵，有一个疾病的灵。因为我讲了这个邪灵对于基督徒它只是一个压制，一个搅扰，你不能说基督徒被鬼附，因为鬼附这个词很严重，鬼附就属于在英文里面叫 possess， demon possess， 就是说这个鬼占有了这个人。那么对于基督徒这种情况极难发生，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除非这个人否认了耶稣，那就不算信耶稣的。真正信耶稣的人，只要他里面有圣灵，他永远都不会被鬼附，他只能被鬼压制他的肉体和压制他的魂，而他的灵是始终重生的，是始终被圣灵居住在里面的。所以这个翻译成鬼附这个词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查一下英王清历版，你不能说鬼附，因为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在英文圣经它翻译的比较准确，叫做 a spirit, hide a spirit of infirmity, 她把这个邪灵的名字都说出来了，叫这个女人腰弯的直不起来腰，如果照医学我们说，哎呀，这个可能是这是腰椎间盘脱落了，或者是强制性脊椎炎，或者是各样的关节炎，什么名词都有，但有的人要么就发明这是关节炎的灵，驼背的灵，有的人就喜欢起名字，但圣经说这个邪灵的名字啥都不叫，叫 infirmity, 疾病的灵，他的名字叫做疾病的灵。所以我们不能给邪灵起名字，你起的名字都不对，基本上你可能想象吗，这个邪灵的名字叫做疾病的灵， a spirit of infirmity, 这是英王清历版的，而且圣经没有说他是被鬼附的，而是说他里面有这样一个邪灵，有不代表他附在你附着你了，然后附就是代表 possessed, 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能说基督徒被鬼附，这个词太严重了，汉语翻译成鬼附的基本上英文只是翻译说 have, 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邪灵在搅扰他，在压制他。耶稣看见他便叫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两只手按着他。我们看耶稣在这里他的医治非常的有意思，在这个医治这个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的妇人，主耶稣是如何医治他，是首先耶稣通过他的话语，恩膏的话语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然后又通过两只手按着他。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两只手按着他呢？来传递恩膏，借着按手释放恩膏，因为耶稣是被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所膏抹的，他的手是有恩膏的，阿们。所以你发现耶稣在这里他是通过圣经所教导的按手之礼来释放恩膏，所以我跟你说不要轻易按手，因为按手是很强大的一种属灵的对接。耶稣这个按手使这个妇人完全得医治了，如果耶稣只是说你脱离这病了，他估计不会好的，但是他两只手按着他，还非得两只手。你发现耶稣从来向来一般都是一只手，但这里一定是圣灵启示他你要两只手，而且圣灵启示他，你像那个血漏妇人，主只说你脱离这病了他就好了，阿们。我们刚读了血漏妇人病得比他还严重，十二年花干了所有钱，很严重的病，但耶稣只用一句话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一句话。然而对这个女人，耶稣不仅还要说话，还要两只手按着她，可能这个人的信心比起那个血漏妇人要差一些。所以很多的因素导致人不得释放和医治，所以只有圣灵知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来倚靠圣灵，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在地上就是一个人子，他必须非常非常的像我们这样非常的完全的来依靠，随时依靠圣灵。所以你看到耶稣这次很有意思的，他是说了恩膏的话语，通过恩膏的话语，主耶稣这话是有恩膏的，然后又双手按着他来传递这个恩膏，通过按手使病人得医治，他立刻就直起腰来归荣耀于神，哈利路亚。十六节又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女人，她是被邪灵所捆绑的，而邪灵的名字圣经都写了，叫做疾病的灵。在这个例子里面，疾病的灵是在那个女人的体内造成她的腰弯了十八年直不起来。然而你注意，在这个例子里面耶稣是如何对付邪灵的，他并没有发命令去命令这个邪灵出来赶鬼，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主没有这样说，主只是按手并且 发出恩膏的话语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那妇人就被释放了。然而这个妇人她的病是邪灵引起的，是彻底彻头彻尾的是邪灵的压制导致，而且是疾病的邪灵，圣经中连名字都告诉我们。然而你发现耶稣却连赶鬼都不赶鬼，所以你看到很超越人的理性。所以不要去接受人的经验做教导，很多所谓医治释放的专家给了很多的经验，很多的公式，我告诉你这是不成熟的。耶稣是最专家的，但是他并没有说你非得这样做。如果你去观察耶稣四福音书，你发现他的每一次的医治啊，赶鬼经常都不一样，经常都不一样，甚至让你想不到的方法。为什么呢？主想告诉你，就是说因为我在地上，我看见父怎样行我就怎样行，我听见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主的意思是说，我在地上完全依靠圣灵，我需要跟随圣灵的引导我才能侍奉，我需要圣灵来帮助我，圣灵让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哈利路亚，这就是我成功侍奉的秘诀，主的意思就是如此。所以主说，父啊我来了，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行。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耶稣他的侍奉，为什么主的侍奉不是故弄玄虚，他为什么变来变去，是因为圣灵要让他如此。圣灵为什么要让他如此，你想过没有？因为圣灵不喜悦我们用人的公式去限制圣灵，因为人的公式是有限的，我们岂能用有限的公式去限制一个无限的圣灵呢？而且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有自由选择权，他不想这样做，你不能说你就得这样做。究竟是你医治人呢，还是圣灵来医治？所以我们不能喧宾夺主。所以如果你说医治侍奉的法则是什么，那就是圣灵，你要跟随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灵为什么让耶稣变来变去，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来医治病人，来赶鬼，在圣经中连赶鬼都不一样的，就是想让我们看到侍奉的法则全在乎圣灵，要跟随圣灵，并且还是靠着圣灵的引导，还靠着圣灵的大能，还靠着圣灵的恩膏。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他就体现得非常彻底，他首先发出恩膏的话语，他的话语是受膏的，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然后他又释放这个恩膏，接着按手，因为圣经说主耶稣被圣灵所膏，他按手是干啥？不是按着玩的，有的人按手没有用，因为他不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我说了有一句话叫做空手按空头，没有信心的人来领受，没有信心的按手，那就是按头按秃了也是瞎按，没有用。耶稣他的按手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他你看他一句话然后一个按手，两秒钟解决了，这个女人腰弯了18年立刻直起腰来，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哈利路亚，整个会堂的人都震惊了。而非常奇怪，如果是我们，我们肯定啊，这个人肯定被鬼附的，开始赶鬼。有的人可能扯一个下午时间都在跟鬼吵架，要命令这个鬼离开，这个鬼也不会理你，因为你不在圣灵的引导下，你的话语是没有力量的。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引导下。所以你看，耶稣只是一句话按手，他都没说话，只是说你脱离这病，然后按手。圣经说按手都没有说他在说话，只是说他你脱离这病，然后按手。其实正确的来讲，虽然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没说按手祷告。如果你要具体的来讲，你发现耶稣也是这样，重要的是按手，不是说你的祷告，而是因为你如果你，但是还是一点，空手按空头是因为你没有恩膏，你得先领受恩膏，恩膏会借着按手传递到被服侍的人里面，而这个恩膏会断开他里面撒旦的恶，魔鬼的恶，他就会得释放，还不在乎你说的话语，是借着你那个按手，是恩膏被传递出去，所以叫做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没有说手按病人祷告，病人才好了。你自己看圣经有没有说手按病人祷告？没有说手按病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他按手，但他的信心要预备好。然而耶稣在前面还说了一句，你脱离这病，主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预备他的信心，然后下一个就不再说了，就按手就好。是什么使这个女人得释放的？是圣灵的恩膏。我相信在耶稣按手那一秒钟，圣灵的恩膏刹那间进入这个女人的脊柱，使邪灵离开她。因为那个恩膏会使邪灵离开的，那个恩膏是圣灵的恩膏，那个恩膏能够摧毁 撒旦的恶，我们读过那个经文，以赛亚书说那恶必因膏油的缘故而被撑撞而被撑破，那恶就是魔鬼的恶，是因膏油的缘故被圣灵的恩膏所撑破的。哈利路亚。哎，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恩膏，那么你可以祷告一天两天三天可能没有效果。我们需要的是效法耶稣，所以耶稣一开始侍奉就是两步路，先追求被圣灵充满，然后追求被圣灵恩膏，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他禁止祷告了40天。在这40天以后，圣经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从此以后他开始释放，开始医治，释放，开始赶鬼，开始进入大能的侍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找到耶稣侍奉的法则，如果你说是什么，就是圣灵。还有很多的记载讲到了耶稣是从人身上赶鬼，但是是怎么赶的呢？是借着他的话语。比如说马太福音8章16节，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8章16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哈利路亚。耶稣怎么赶鬼的？是用一句话。而这句话提醒我们是什么呢？还是圣灵的恩膏借着神的话语被释放出来。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了，神的话语是受膏的。大家说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是受膏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耶稣发出一句话，其实就是释放那个恩膏出来了，所以那个鬼就离开了，一句话赶出了所有的鬼，一句话赶出了所有的鬼。我们经常也是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灵感动，在整个会众中不一个一个祷告的时候，就是奉耶稣名斥责疾病的灵，斥责死亡的灵，斥责软弱的，因为这些灵都出现过在圣经中，然后很多人就得到医治，就有人做见证，也就是一句话赶鬼。然而这句话不是我们想说的，是圣灵感动，有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的感动，也跟圣灵来根据当时的人事物环境，圣灵会给你启示和感动。耶稣我相信就是那样的，他在那个晚上服侍，他有感动就用一句话来赶鬼，并且医好所有的病人。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先来看到比如说在辛班尼T.B. Joshua 还有近代兴起的一些伟大的医治布道家，他们赶鬼医病也是一句话。我看过他们的很多的布道会现场，就是奉耶稣的名，很简单的两三句话，比耶稣多两句，但是也是一句话的原理。然而你去效法可能就不行，因为他们是在圣灵的恩膏下，圣灵的引导下，奉耶稣的名，他们说出这样的神的话，而神的话会释放恩膏。所以人得医治还是因为恩膏，那个恩膏会进到那个人的里面，冲破一些魔鬼的恶，那叫圣灵的恩膏。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经常在地上释放赶鬼，他是用圣灵的恩膏。哈利路亚。为什么有的人效法不成功？因为你缺少了头两步，你没有得着圣灵的恩膏，甚至你圣灵充满都没有，第一步都没有，更何况第二步。然而你再去效法耶稣，那你就再效法就效法不来，因为你只能学的貌相，但没有神，没有神像，貌合神离，因为你没有本质，本质就是圣灵的恩膏。还有一些疾病的例子，它就是自然的因素引起的，比如说你吃瞎吃胡吃海喝，睡眠也不好，休息也不好，积劳成疾等等。如果疾病是自然因素所引起的，那人就需要得医治，他并不需要来赶鬼。所以你看到耶稣有的时候给人只是医治他，没有给他赶鬼，因为他的病是自然因素引起的，是自然因素引起的。阿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从来不排斥你去看医生去吃药，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病不是邪灵引起的，是自然因素引起的。所以我们讲到讲平，我刚开始先给大家分享了圣经中关于病和邪灵有关系的，也占很大一个比重。 然而不全是，你不能说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很大比重的是自然因素，跟邪灵没有关系。那你怎么处理？你不能赶鬼，你就只能做医治的祷告。但无论如何，我发现恩膏都可以解决，无论赶鬼也好，医病也好，恩膏都可以解决。圣灵的恩膏是全能的，哈利路亚。然而你是否知道这个人是自然因素得来的疾病，还是被邪灵压制带来的疾病？靠着圣灵，唯有圣灵才知道，你不会知道的。阿们。你猜不出来的，你猜不出来的，圣灵会告诉你。所以你需要跟圣灵关系好，跟圣灵敏锐，并且凡事受圣灵的引导。我相信耶稣他深知这其中的秘诀，就是要时刻的来对圣灵敏锐。所以他说，我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判断，我不凭着自己的意思说话，我不凭着自己的意思，我不凭着自己的意思，我不凭着自己的意思，我看到父怎样行我就怎样行，我听到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其实主耶稣说这句话就揭露了他侍奉的本质，哈利路亚，就是靠着圣灵。如果你读四福音书读不出这个，那就是白读了。我们要看到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你都要看到圣灵在其中是有极大的比重。因为耶稣在地上他就是个人，他如果没有圣灵，他是完全做不到为人医病赶鬼，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他放弃了天上的荣耀，他来到地上就是一个人啊。你不要说、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地上他是人子。所以耶稣说，我做的事你们要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靠着圣灵做的，今天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你也可以靠着圣灵做，并且做比我更大的事。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被赐下来了。所以在我们侍奉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启示你说这个人他是由邪灵引起的疾病或者是问题，那么你就不需要为他赶鬼，那你需要的就是教导他在神话语里的信心，教导他神的话语后，提高他的信心，让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使他来得到医治。然后在另外有些情况，可能圣灵会启示你这个人是因为邪灵引起的，那你就需要为他赶鬼，而为他赶鬼就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和恩膏，靠着圣灵的引导来对付那邪灵。无论是赶鬼还是疫病，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引导，被圣灵所膏，靠着圣灵的能力和恩膏来做到。阿们。否则无论是疾病还是邪灵，他都不会回应你。所以有的人好像再怎么祷告都没有反应，因为疾病和邪灵不会对你有反应，他只对神的话语，而且是神受膏的话语借着恩膏被释放出来，他只对圣灵的恩膏有反应。哈利路亚。他不会对你有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疾病它是自然因素引起的时候，你为他赶鬼就没有效果，而有些疾病是邪灵引起的，你为他再吃药打针他都不好，他就是久病不愈，因为他是邪灵，你就必须要赶鬼，否则这个人永远不会得到医治。你给他吃灵丹妙药他也不会好，因为他是邪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那就需要这是一个长期的操练，需要对圣灵敏锐，你需要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而耶稣基督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哈利路亚。如果你说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成功的法则就是耶稣基督他跟圣灵有极美好的关系，哈利路亚，所以他能听得准，他能，而且他很顺服圣灵。我还想再说，即便是邪灵引起的疾病，只要信徒是以信心站稳在神的话语上， 他仍然能依靠神自己来为自己赶鬼，自己为自己来医治释放。因为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权柄的，信的人就能赶鬼，说完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哈利路亚。然而你需要靠圣灵的大能和神的话语去对付邪灵，这一点是需要的。在马可福音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我们来读这个故事，很特别的。马可福音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记载了耶稣对付邪灵的一个案例。马可福音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被邪灵搅扰压制，这个父啊，也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哑巴的邪灵，圣经把他名字叫做哑巴的邪灵，不能说附着啊，他里面有这样一个邪灵叫做哑巴的邪哑巴的邪灵，哑巴鬼，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使他摔倒，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所以你可以看到被邪灵压制的人，他的身体也是有反常的反应。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我告诉你，邪灵在人里面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邪灵常常会想尽办法来摧毁这个人的生命，所以被邪灵搅扰引起的疾病，这个人还会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他会有一些离奇的想要死亡的这种经验，或者一些离奇的事情在他身上，灵异事件在他身上。所以也可以以此为作为一个常识，一个见识，这叫属灵的见识。包括我说的身体枯干，这都是一些属灵的见识，我们可以心里有一点谱，知道这个人可能会跟邪灵有关系，我们再去求问圣灵是还是不是，往往八九不离十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他经常有一些灵异事件，很反常的古怪的经验，因为他是被邪灵所压制的，他的疾病是跟邪灵有关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看，这是一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主怎么做呢？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很奇妙的事情啊，在这里耶稣特别发现了，这里面讲到了耶稣是处理这个邪灵，说了斥责那鬼。平常我们基本上耶稣只用一句话，或者是命令他离开，没有说斥责，但这次耶稣特别记载了斥责他。大家说斥责，
斥责
就是像吵架一样，很愤怒的释放你的情绪在这个邪灵身上，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在这个邪灵身上。耶稣斥责这个鬼，具体说了什么话我们就不知道了，但耶稣斥责了这个邪灵，就是很愤怒的训斥了这个邪灵，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也不要进去。现在是耶稣的一个赶鬼了，就是我们通用的，就是吩咐这个命令这个鬼离开。这个鬼的名字叫做聋哑的鬼，聋哑的鬼，可能这个人是又聋又哑，所以叫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那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掉线了吗？有声音了吗？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你看这个案件呢，非常的特殊，在圣经中基本上你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这个孩子得到释放，还有一个彰显就是抽风，甚至好像死了一般。然而在耶稣赶鬼其他的案件里面也没有这样记载过，当事人甚至不知不觉的时候邪灵就离开了，哈利路亚。然而有些人就把这个当作经验，当作教导了，说赶鬼必须有一个彰显，这就不对了。你发现圣经中这是一个特例，所以记载得很清楚，连耶稣处理这个邪灵也是一个特例。我们不能把特例当作一个模板，没有模板。如果你说模板是什么，是圣灵，哈利路亚。有的人就说这就是，所以给人赶鬼他得吐，他得抽风，他得倒下来像死了一样，这就是把特例当作整个模板，这就是错误的。我们不能那么极端，主从来没有说赶鬼需要有这个表现，只有这个是特例，所以记载在这里。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例子，有没有跟这个类似的？没有，就此一例。但耶稣拉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说，这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总不能出来。也就讲到了耶稣这次赶鬼还进食祷告了。所以我跟你说，这个特例在圣经中仅此一例，这个鬼可见他是一个高级别的鬼。耶稣用进食祷告，并且斥责那鬼。一般耶稣根本就一句话就行了，但这次，所以我说这个鬼可能是高阶级的邪灵。耶稣还斥责他，针对他了，针锋相对的直面这个邪灵，直对。所以一般的邪灵耶稣就一句话，甚至提都不提，直接按手就好了，连祷告都不用，按手就好了。像那个妇人病了18年，我们认为他比他还严重，他里面的鬼可能更厉害。你错了，这个小孩子的鬼非常厉害。耶稣处理那个又安了18年的，圣经说被疾病的灵附体那个压制的女人，耶稣连鬼提都不提，只为他按手。然而这个小孩子耶稣进食祷告，还斥责那鬼，还发出了命令，命令他离开，点名道姓的，你这聋哑的鬼离开他。阿们。所以这个案例非常特别，非常特别。耶稣为什么这次那么特殊，那么复杂？不是他想如此，而是圣灵告诉他就得这样做。哈利路亚。所以跟随圣灵的侍奉是非常有意义，非常精彩，非常多姿多彩的。因为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不会说啊，你今天这样做，明天那个人也是这样，可能一天一个样。可能圣灵就是不给你一个让你总结不出来一个原则法则，让你总结不出来一个公式。因为一旦你总结出来一个公式，你不再依靠圣灵，你就不再依靠圣灵。而基督徒不依靠圣灵就是罪，我们不依靠圣灵就是我们堕落的开始。所以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跌倒了，因为他们不再依靠圣灵，他们觉得我有本事，我有能力，我有恩赐，我有经验，我有见识，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随时随地时刻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依靠圣灵。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他医治这个小孩子非常特别。然而有一样是相同的，在所有的案例中有一样是相同，就是圣灵的恩膏。你看到门徒也怎么做都没办法，因为门徒的没有圣灵的恩膏，而耶稣他这样做就可以。所以不变的一样就是圣灵的恩膏，是其中医治释放的精髓。大家一起说圣灵的恩膏，
圣灵的恩膏
是医治释放的精髓，
是医治释放的精髓。
阿们
阿
们。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医治释放的书籍，这样做那样做，很多的公式，很多的套路，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所有的套路都是无效的。
是
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圣灵的恩膏，被圣灵的能力充满，底线也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一步。而被圣灵的能力充满就需要进食祷告，需要付上代价了，这就不是轻易的得着了。 根据神的呼召和你的付上的代价，你的渴慕的程度。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来讲到，疾病并非都是魔鬼的压制，甚至在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里，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因为这里面讲到了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听好了，这也是一个聋哑，又聋又哑的人，跟上前面那个小孩子是一模一样的。阿们。然后你看耶稣是怎么处理的？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听好了，为什么耶稣要领他离开众人？有的时候，而前面是讲到了，你看前面我们刚才读的，他讲到那个父亲说我信不足，然而圣经中特别讲到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也就是说耶稣等到了众人都围上前来才开始祷告，而这里面是众人都围上了，耶稣偏偏要把他领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完全相反。为什么同样都是聋哑的病，耶稣的医治方法那么相反呢？为什么同样是聋哑的疾病，耶稣用截然相反的方法来医治呢？你发现这里面，我们继续往下读，很有意思啊。刚才是鬼，是人都拥上来，耶稣才开始为他祷告，而这里是耶稣到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肯定是到没人的地方，就用指头探着他的耳朵，把指头伸进他的耳朵眼里，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这一点一般人你做不到的，吐唾沫到别人的舌头上，这个是很不雅的。这么复杂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相信是圣灵告诉他，耶稣你要这样做。主不需要说，你看我是神的儿子，我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那一次亲爱的圣灵啊，你让我吐唾沫或泥抹了人的眼上，折腾他跑到几里路，就已经是让人开始说，你看那个主耶稣那么没有爱心，这次你还让我吐唾沫到他的舌头上，这也太不雅了。但耶稣没有这样跟圣灵狡辩，耶稣没有这样跟圣灵去对峙，耶稣所做的就是单单的来顺服。耶稣就用指头探进这个人的耳朵里面，你看到这个医治的方法很有意思，用指头探到他的耳朵里面。然后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这个还说了一个细节，望天叹息。平常耶稣不这样的，平常耶稣就是发命令一句话，这次要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你发现从头到尾没有说耶稣赶鬼，像刚才对待那个小孩子，你叫聋哑的鬼离开他吧，有没有？没有。但这个人是又聋又哑的，说明这个人是不是邪灵引起的疾病？是不是？不是，很明显，如果是耶稣就赶鬼了，没有，这次是自然因素引起的，可能是遗传，可能就是先天发育，或者是得小儿麻痹了，发烧烧的，很难讲。但是耶稣说以法大，一句话，三个字，开了吧，他就耳朵也好了，舌头也开了，不聋也不哑了。哈利路亚，你发现耶稣处理这个聋哑案例就很简单了，不像刚才那个还需要斥责那个鬼，还需要禁食祷告，还需要命令邪灵离开，还不要再进去。然而这个就一发大，很简单。为什么会这样？你发现同样的案例，如果照你呀，不就是聋哑病人嘛，就都来，我一招先，我就这样处理，上次都是这样。 很多神的仆人是一招鲜。我告诉你，一招鲜你早晚要碰壁的。神从来不让我们一招鲜，神想让我们，如果你想学一招鲜，就是圣灵，凡事来依靠圣灵。圣灵告诉耶稣这样做，所以他就这样做。我相信他仰天叹息也是圣灵在他里面叹息，圣灵一个叹息的祷告。哈利路亚，同时因为圣灵知道这个小孩子，刚才那个小孩子是一个聋哑的鬼在他里面，而这个人呢是没有邪灵在他里面，这个人是先天是自然因素引起的聋哑，所以只有圣灵知道这个人是有鬼，那个人是没鬼，所以圣灵会给不同的处理方法，对症下药嘛。谁知道？圣灵知道。所以如果你跟圣灵的关系不好，你不会知道的。耶稣他跟圣灵关系很好，而且他顺服圣灵。有的人跟圣灵关系好，他能领受，但是他不照圣灵感动的去做，那样也没有用。耶稣他就顺服圣灵，就这样做。你发现，所以你看到耶稣每一次都成功，每一次都能帮助到人。哈利路亚，
阿门。
我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在耶，所以我告诉大家，没事，你要读四福音书，因为四福音书是耶稣侍奉的一个榜样。你不会侍奉，你就效仿耶稣怎样侍奉。其实耶稣侍奉的精髓就是跟随圣灵。可以发现耶稣的侍奉一点都不枯燥。为什么有的人侍奉枯燥？因为你没有跟随圣灵。如果你跟随圣灵，你不可能枯燥，因为圣灵不是枯燥的神。圣灵天天给你新鲜花样，因为他本身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他最有创意的，他是最有创意的神。哈利路亚。而且他很有主权，我今天想让你这样做，我明天就让你那样做，因为我是主，你不是。如果天天都一样做，到底你是主还是我是主？所以圣灵他一定会用不同的方式让你去经历，神是行新事的神，神是奇妙的神，神是丰富的神。哈利路亚。所以你才能不断的深深的依靠神，因为你知道下一步我不知道圣灵要怎样做，所以你要深深的抓住圣灵，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一个作为工人，神工人的心态是永远的依靠圣灵，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深深的抓住依靠圣灵。哈利路亚，并且顺服他。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另一个侍奉。我跟你说，你光读马太福音就能发现耶稣的侍奉的法则是千种花样的，是应有尽有的，因为他在顺服圣灵。你如果找公式，你找不到公式的，没有公式。所以我们不要发明公式，要顺服圣灵。马太福音9:32-33，现代很多属灵玷污、属灵的混乱、侍奉的混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仆人把经验当作法则、当作公式来套，却忽视了侍奉的精髓是圣灵，这就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马太福音9:32，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就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这一次你发现耶稣是怎么做的？赶鬼，很简单，就是赶鬼。这次需要赶鬼，为什么他知道这次需要赶鬼？因为圣灵告诉耶稣说，你这次要赶鬼，这个鬼就是叫哑巴鬼。哈利路亚，
阿
们。可见耶稣并没有定下他侍奉，你可以说医治、释放或者是赶鬼的一个公式、一个模式，没有。耶稣基督他使人得医治、得释放的施工里面，你发现他是随着圣灵的带领，随时都可能改变，随时都有新的花样，随时都有新的创意。然而本质不变的一点就是耶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指示，靠着圣灵的恩膏去侍奉人，去服侍人。阿们，
阿
们。所以我想说一点，就是今天我一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圣灵 在我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侍奉没有公式，只有本质。大家一起说，侍奉没有公式，只有本质，本质就是人的信心，
本质就是人的信心
与凡事顺服于圣灵的引导，凡事顺服于圣灵的引导，阿们。本质就是人的信心和凡事顺服于圣灵的引导。当我们作为侍奉的工人，我们有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相信，然后我们顺服圣灵的能引导，在圣灵的恩膏下，我们就能够成功的侍奉。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说侍奉它的本质什么，就是圣灵。为什么有的人侍奉失败了？因为人岂能把无限的圣灵局限在有限的公式里呢？侍奉是没有公式的，只有圣灵的本质，本质就是圣灵，只有本质，本质就是圣灵。这样的侍奉会出问题的。我是说，如果你把无限的圣灵装在一个公式里，一个套路里面，你早晚你的侍奉是出问题的，会带来灾害的，带来很多的玷污。我们需要的是凡事依靠圣灵，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恩膏，才能成功的侍奉。阿利路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经常在医治释放的事工里面，耶稣所高举、所重视、所花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讲道上，他在教导人神的话语。阿们。我们上一节课已经重点提了这一点，所以我这节课没有重点讲，但是你不要忘了，这才是重点，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好发动人的信心。因为神的话语是有恩高的，神的话语是有恩高的，而恩高会使人得释放。所以今天我们使人得释放的服事，也要依靠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恩膏，也就是圣灵的能力。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你看到一点，耶稣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有很多百姓来声量说都要听他讲道，大家说都要听他讲道，
都要听他讲道。
哈利路亚。这样的期待才是对的期待。我们不是光来期待你为我祷告说我得医治就好了，不是，你要来期待得到神的话语。这些百姓是预备好的心，他知道我要得到耶稣的讲道，我要得到神的话语，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疾病，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带着期待来的。阿们。因为期待会释放信心。你发现有两个法则呢，有两个帮助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是神的话语，第二个是期待。所以我经常对人说，你来参加特会，你一定要带着期待的心，你希望在这次特会中你要得到什么，神要做什么在你生命中。你不能脑袋不想，啥也没有，空空的来，没有期待你就没有收获，因为期待会发动你的信心。所以这些百姓他来听神的道，能够发动他的信心，还期望得医治，这也是能够带来他，这是盼望，这叫盼望，盼望会推动信心，有信有望有爱，如今常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盼望能推动信心，爱心能够助长信心，信心是一个属灵的本质。我经常讲属灵的一个本质叫做信心，因为基督徒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那啥也不行。 十八节说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这是耶稣的恩膏，也就是说耶稣是被恩膏的，圣灵的恩膏发出来医治了病人，哈利路亚，使污鬼缠磨的人也得到医治。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你可以发现，总结来讲就说到了人们渴望来听到，并且带着盼望要得医治，这两样推动了他们的信心。然后耶稣又来讲道，耶稣讲道的时候，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受膏的，神的话语就会释放恩膏，已经开始进入到人的里面。我相信这些人在听到的时候就得到医治了，有些，而有一些是摸到耶稣得到医治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记载耶稣为人祷告，只讲到了耶稣讲道，然而很多人都得到了医治，很多被鬼附的人 也得到了医治，得到了释放。阿们。这里面有没有写耶稣为人祷告？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圣经是很准确的。而这次耶稣是怎么来医治病人并且赶鬼的呢？纯粹的讲道，大家说纯粹的讲道，
纯粹的讲道。
因为主耶稣知道神的话是受膏的，因为医治释放的本质是恩膏，圣灵的恩膏是医治释放的本质，是医治释放的精髓。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今天就是讲道，因为圣灵告诉他你今天就讲道就行了，谁也不用祷告，有人想摸你让他摸。而这些人大部分是听到的时候得了医治，可能个别的心里比较刚硬的，心里比较软弱的，他非要摸耶稣一把也得了医治，然而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当耶稣讲到的时候和这里面摸他的时候，同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同样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在他讲到的时候和被摸的时候释放出来是一样的，都能医治人，都能赶鬼。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耶稣他的主要的事工里面，他还是在讲道，传讲天国福音，因为主的道是受膏的，神的话语是受膏的。因为我们也讲了属灵的本质，一个是信心，神的道是受膏的，然后人的信心需要借着神的道被调望。因为圣经说在罗马书十章十六节说，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了信心是源头，信心是怎么来的。罗马书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传道的岂有相信的呢？言外之意也提醒我们，就是说人没有相信是因为他没有听到。为什么没有听到他就不信呢？因为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这个汉语翻译的不准确，在英王钦定版是说 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信心，但汉语翻译成信道，这个翻译的模棱两可。啥叫信道？啥叫信道？信心就是信心嘛，你翻译什么信道干什么？在英文明显它是用个单词叫 faith 这个词是信心的意思。大家说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这才是正确的翻译。这个汉语翻译的有点怪，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说信心的本质是借着神的话语在你里面生根发芽，借着神的话语你才有信心，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信心，没有神的话语你信啥？你信什么？你没有信心，所以你需要耶稣来讲道。所以耶稣先讲道，当他讲道的时候，其实他的道就会推动人的信心，人的信心一起来，圣灵的恩膏他就能领受了，蕴藏在神话语的恩膏就能领受了。你是靠着信心来领受恩膏的，就算耶稣被恩膏，但是圣经说耶稣在他本家的时候，在他的乡村的时候，他没办法医治，没办法行什么神迹。为什么？ 耶稣没有改变，他是被圣灵恩膏的，恩膏没有改变，恩膏能够让死人复活，恩膏能够赶鬼医治聋哑的，医治大麻风，恩膏也没有改变，为什么就不能行神迹呢？就不能医治人呢？因为圣经说那些人不信的缘故。所以有恩膏是一点，但还需要当事人，你需要有信心。当事人怎么能有信心呢？你需要给他讲道啊，你不给他讲道，他哪来的信心呢？所以你需要传讲医治释放的道。所以我们上节课讲了，耶稣说神的灵在，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讲。汉语翻译成叫我报告，这个不对，叫我传讲使人得释放的道，使人得医治的道等等。但汉语他翻译的有点模棱两可，其实圣灵恩膏他就是主要让他来传讲，当他传讲医治的道，人就得医治；当他传讲释放的道，人就得自由。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圣灵恩膏我，叫我传讲，是被掳得释放，受压制得自由。哈利路亚。因为当他传讲这样的道，我相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都会涉及到这个层面，所以人们听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医治。哈利路亚。因为神的道是受膏的，而人听了这道他信心就有了，主说的我相信。当他相信的时候，恩膏本身就在那里，因为神的话语已经发出了，神的话语一看他相信了就进到他里面，那个恩膏就进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想要得医治得释放，重要你要记住神的话语，你需要追求的是神的话语，你不能光说哎，给我祷告，这个不够，要听到。因为你信心的源头是从神的话来的，在神话语里的信心是发动圣灵大能的钥匙。大家一起说，在神话语里的信心，
在神话语里的信心
是启动圣灵大能的钥匙，
是启动圣灵大能的钥匙，
使那能力可以运行出来，使人得释放得自由，阿们。所以到耶稣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每次到哪里先要教导神的话语。我相信他教导神的话语一定会涉及到医治释放的道，医治释放的信息。所以他那次讲了以赛亚书，讲了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讲被掳得释放，受压制得自由等等。他承担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鞭，代替我的疾病等等。主他一定在传讲这些以赛亚书的信息，这些使人得医治释放的信息，人们听了，犹太人听得懂，他们就说感谢主，我们是可以得到医治的。他们听到的时候相信了，圣灵就恩膏本身就在神的话语里。大家说圣灵的恩膏蕴藏在神的话语里，阿们。见到谁相信了圣灵的恩膏，借着神的话语很快的就会进到他里面。你不要说怎么做到的，那你不需要操心，圣灵他知道的，谁相信谁不相信，圣灵非常清楚，圣灵看得非常准确。所以当人们相信神的话语，他们就会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如果你没有传讲医治，就没有医治发生。我发现是这样，当我去一些地方传讲医治，就有医治，就有神迹发生。当我在一些地方没有讲这方面的道，就没有医治，也没有神迹。所以你传讲医治就有医治发生，你传讲释放就有释放发生，就有自由发生，你传讲神迹就有神迹发生。传讲的信息很重要，大家说讲道很重要，
讲道很重要，
是这样，你讲什么来什么。如果你没有传讲，所以为什么有些教会没有医治，从来没有讲过医治的道，为什么有的教会从来没有神迹发生，从来没有讲过神迹，大家根本没有这个期待，因为没有被教导，他的信心是没有的，是有零的。因为他也许对别的事有信心，但对医治领域就是零，因为他没有受到教导。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多么重要。我发现真的是这样，讲道非常重要。我也经常发现有的时候就是给人讲道的时候，人们得到复兴，因为我经常讲复兴的信息，很多人就得到复兴。如果我那天讲到了医治的信息，很多人也得到医治。所以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上，所以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讲道人很重要，你讲什么能够帮助人建立信心。哈利路亚。因为神的话语是受膏的，我们不要讲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要讲神的话语。 那些你发现在这个特里面就讲这些人从各地来，甚至从推罗来，要听耶稣讲道，并且其中还有一些被巫鬼缠磨的人，有没有？你看，连巫鬼缠磨的人，就是这个鬼天天缠着他，搅扰他很深的，压着他很深的，这样的人在听到的时候都能得到医治，这样的人听到的时候都得到释放，鬼都离开他了，哈利路亚。在十八节里面讲到得到医治，你要医治这个词，汉语翻成医治，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医治这个词有被释放，得完全，得健康，得自由的意思，得拯救的意思。汉语只翻译成医治，这个不准确，它起码有五六个意思，也就讲到了这些被巫鬼缠磨的人只是听到，大家说只是听到，鬼就离开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的道是有大能的，为什么只是听到鬼就离开呢？因为神的道是受膏的，神的道是受膏的，神的道是受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在讲到的时候，有的人他也做见证说他觉得有东西离开他了，他觉得他病好了，这是真实的，我遇见过很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为神的道是受膏的，神的道里面有恩膏，而他的信心预备好的时候，恩膏会进到他里面，恩膏会进到一个有信心的心灵里面。大家一起说，恩膏会进到一个有信心的
心灵里面，
不是身体里面，不是哪里，不是哪里，就是心灵里面，有信心的心灵里面，恩膏就会进来。恩膏一旦进来，就会摧毁邪灵的恶，魔鬼的恶，所以他就鬼就离开他了，魔鬼待不住了，因为恩膏进来了，魔鬼受不了，魔鬼不能跟恩膏同住的。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这一次医治释放的案件呢也非常奇妙，你发现耶稣没有为任何人祷告，没有为任何人赶鬼，只是单纯的讲道，然而病得医治了，鬼也离开人了，哈利路亚，
阿门。
可见是什么释放了他们呢？是耶稣教导的话语和圣灵的恩膏能力，哈利路亚，
阿门。
是神耶稣教导的话语，就是耶稣讲的道和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和圣灵的恩膏能力。听好了，两点，耶稣教导的话语，就是耶稣所讲的道和圣灵的恩膏能力。通过耶稣的侍奉，你可以发现同样能医治人的能力也能够把邪灵赶出去，因为都是圣灵的恩膏，是圣灵的能力。然而都需要人要以信心来领受，你不能做一个绝缘体，你做一个绝缘体，耶稣再有恩膏也没有办法你。所以耶稣在他本家什么神迹都行不了，耶稣那么有恩膏没有用，因为大家都是绝缘体，没有信心。秀才遇见兵了，有理也讲不清，耶稣遇到这样没有信心的人也没有办法，做不了什么。可见信心、圣灵的恩膏和能力都是医治释放的一个必须的元素，还要照神所高某的话去行动。因为在耶稣医治释放的案例里面，我发现很多耶稣会给他们一些指示，你去希罗亚的池子洗洗，他得去对那些麻风病人说，你去找祭司查看你的身体，我告诉你，他得去那个地方，可远了，得走十里路，他们得走。而这些人也听说耶稣有时候为人医治麻风病摸一下就好了，为什么戏弄我们，让我们跑十来里路，还是把衣服脱光了让祭司看？如果这个人不顺服主的指示的话，他也得不到医治，所以还需要照着神所高某的话，所恩高的话去行动。阿们。圣灵启示你要怎样做，你就得怎样做，不那样做就得不到医治。所以这是为什么乃曼必须得去到那个是尼罗河吗？
约旦河。
约旦河，约旦河我去过，约旦河很小的，约旦河水很脏的，确实很多人喜欢到约旦河去受洗，那个水挺脏的，比黄河水还要黄河，都是泥巴水，然后乃曼必须得到这个泥巴水里，像泥浆一样，要必须要进到这个泥浆里去洗七次，少一次都不行，所以乃曼大大发火，因为要泥你也不愿意，那个泥巴水看着都脏。所以但是乃曼如果不这样做，他一定会死，他一定得不到医治。而那个小使女就告诉他，你神让你做，先知让你做一件难的事你不都做吗？让你洗个澡你不做了。所以他还是做了，做了他就得医治。我想说什么，就提醒大家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得释放的因素，你得照着神恩膏的话语去行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完以后，我说现在你要行出你的信心来，你要腰疼的扭扭腰，脖子疼的扭扭脖子，干什么不是闹着玩的，让你照着恩膏的教导来行出信心的行动。阿们。没有这个环节你也难得一举，这都是跟耶稣学的。所以耶稣有一次为一个血气枯干绑臂的人祷告说，手伸出来，如果是个正常人，血气，你见过血气绑血气枯干的人吗？他的手就像那个小儿麻痹，只有骨头没有皮没有肉啊，没有肉只有皮，很细的皮包骨头，而且你见过吧，我们经常见过这样的人，手蜷着他不会走的啊，动不了的，他能伸吗？他伸不了。如果这个人说，主啊你难为我，你知道我这辈子都没伸过手，你叫我手伸出来，你先医治好了我再伸手也不迟。主说不行，你得先伸手。圣经说他手伸出来的时候就得了医治，如果他不伸手他就得不了医治，是先伸手后得医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叫着恩膏的教导先行出来，先有信心的行动才能得医治，这一点很多人都做不了。如果你做不了你就不能得医治。所以如果神的仆人被圣灵恩膏说你现在站起来，如果你是瘸腿的你必须要站起来，如果你说我腿瘸了18年你让我站起来开什么玩笑，那你就永远在轮椅上坐着。但然而当你顺服这个恩膏的话语去站起来，你就真的得医治。这一次就是你需要配合，恩膏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你需要去站起来，是你站起来，不是神的仆人站起来。所以乃曼要去洗澡，不是以利沙要去洗澡。很多人得不到医治是因为他光想让神的仆人来跑全场跑全程，你要跑的才是全程，神的仆人只是告诉你怎么跑，你自己去跑全程。研读四福音书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医治释放的事工是非常的灵活的，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的。然而无论耶稣如何使人得医治使人得释放，你都可以总结我来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就是你需要通过信心，当通过信心的启动时，圣灵释放的大能是永远存在的。当通过信心的启动时，圣灵释放的大能是一直都在那里的，圣灵的恩膏一直在那里的，圣灵的恩膏都能带来医治带来释放，从耶稣时代到今天到永远都是如此。然而需要信心被启动出来。其次，耶稣也没有执行很长的时间和重复的使人得释放得医治的这种聚会来使人从撒旦的捆绑中得自由。你会发现耶稣到哪里开重复的开赶鬼的会议释放的会议，耶稣甚至都没有提这些事情，耶稣只是教导神的话语传讲天国福音。阿们。然而这些事情很自然的发生了，因为神的道已经预备了人心，使信心被启动了，而耶稣自己是被恩膏的，人的信心被启动了能领受恩膏，那么恩膏进来自然得医治得释放。你也发现耶稣没有执行很长的时间去给人医治释放，无论是他使用什么方法，你发现人们立刻得到医治立刻得到释放。即便有几个特例也是特例而已，是缓慢得医治的特例。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那十个麻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特例。这个特例是因为当事人的信心需要被提升，在路加福音17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因为当事人的信心需要被提升，所以当事人的信心的路还有基离路需要他自己跑完，所以耶稣才让他的医治释放是缓慢 得着的，是因为他的信心被启动的不彻底，还需要基离路得他自己跑。这是一个特例记载在圣经中。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大家说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就
洁净了。啥意思呢？他们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大麻风病人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遇见耶稣并不是在耶路撒冷遇见耶稣的，他们需要走回到耶路撒冷去找祭司查看他们身体。往往我你知道我们经常在耶路撒冷走倒，我知道往耶路撒冷走路怎么都得走，从一个地方走到耶路撒冷一般都得十几里路，走个半个小时都是快的，一般得走个一个小时。而这十个大麻风病人需要走一个小时的路，走在不知道走了几里路他们才得医治。这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表，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之路离得医治还有几里路，这几里路得你自己走，不要指望耶稣背着你走。如果他们不走那几里路他们得不着医治。然而这十个病人都得了医治，因为他们顺服耶稣，他们顺服恩高的教导去行出信心的行动。然而他们的医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小时以后，不是立刻就好，这次是没有立刻好。这是一个特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特例，也提醒我们这个医治释放的法则真的你不能说有一个公式。有的人如果你当时没好你也不要灰心，也许主的意思说你的信心还需要几里路，再走几里路，你自己走你一定会得到医治，如果你走完这几里路。阿们。总而言之，我们发现在四福音书经常出现的一句话，说耶稣对病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阿们。
阿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总而言之，我们总结耶稣医治释放的法则，或者说我们总结耶稣基督使人得医治释放的三个因素，你发现就是信心、神的话语、圣灵的恩膏。信心、神的话语、圣灵的恩膏，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哈利路亚。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而这恩膏还有两种，一种是蕴藏在神话语里的恩膏，通过听到领受的；另一种是圣灵高抹在神的仆人身上的这种恩膏，就耶稣他受膏，他为圣灵所膏。这两种恩膏都需要。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耶稣是通过神话语传讲神的话语使人得医治，而有的时候耶稣需要按手，需要说出恩膏的话语使人得医治。这是运用的恩膏的方式不同。第一种是耶稣运用在神话语里的恩膏，第二种耶稣也运用他自己里面的被圣灵恩膏的那种恩膏，在他里面的那种恩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什么场合用哪种恩膏是圣灵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如果你想彰显自己你就得不着什么，你得顺服圣灵，圣灵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圣灵让你如何来运作恩膏你就如何来运作恩膏。阿们。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人赶鬼医治释放运用自己里面的恩膏，那是不够的，你是危险的，因为你彰显的太过分了。你需要回到神的教导上，神的话语上，传讲神的道，让人看不见你，只看见神的话语，能保守你谦卑隐藏在基督里面，这样你会走的路更远。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外在彰显太多，不是你医治人，是圣灵，是神的话语，圣灵的恩膏。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耶稣的侍奉有的时候他只讲道啥也不管，为什么？是耶稣他不偷窃神的荣耀。所以使人得释放的侍奉是按照圣经 是按照圣经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超越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然而这就是人们在现在的意志释放事工里所犯的错误和极端，人们往往喜欢超越神的话语，超越圣灵的引领，超越圣灵的法则，超越圣灵的带领，过分的彰显自己，彰显自己的滥用恩膏，滥用恩赐，使基督的身体带来伤害，使弟兄姐妹被玷污。因此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放下自己，放下我们的经验，放下我们的教训，放下我自己，甚至放下你的恩赐，你的恩膏，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专注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如何来医治释放。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标杆和榜样。阿们。其次我还想提醒大家，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当我们今天效法耶稣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更本质的改变。你要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只要你重生了，你都有权柄，你跟那个时代的犹太会堂的人不一样，你自己都能赶鬼，你自己都有权柄，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赶鬼，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更重要教导神的话语，因为今天我们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权柄，并且委任给教会了。我们有胜过一切阴间权柄，阴间死亡的门不能胜过我，我有胜过一些魔鬼的权柄和能力，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是与耶稣基督在天上一同坐席的，我是与耶稣基督同得主耶稣得胜权柄的。所以最小的基督徒都有这样对付污鬼邪灵的权柄。阿们。所以我们更应该教导信徒，你要自己为自己来释放，来医病，来赶鬼，因为我们已经从撒旦里面，撒旦的权柄里面得释放了，魔鬼撒旦是被击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持续的，有的人就是一生就是好像成为基督徒就是天天给魔鬼打仗，不是这样的。我们只要把魔鬼放在他本来的位置，魔鬼本来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家说，是在我脚下，是阶下囚的位置。因为我是得胜的教会，哈利路亚。教会就是你啊，我是得胜的教会，我不是失败的教会，魔鬼是失败的。你不需要跟你的阶下囚天天打一仗，那就是那是没事找乐子。魔鬼本身就失败了，有的人他真的搞不懂这一点，他对魔鬼的意识太强烈了。我告诉你，邪灵是在你的脚下的，你不需要被这些废弃的势力，已经失败的势力控制，而是你控制他们，不是邪灵控制你。阿们。因为我们对付魔鬼的时候，我们不是从下面往上看，而是从上面往下看。你的位置是在高处，你是坐在天上，在基督里，属于你的位置在哪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位置。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最后一个经文，我们以这个经文来结束。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经文，这是你的位置。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哈利路亚。你和谁一同坐在天上？和耶稣。耶稣是在父神的右边，等于你也是在父神的右边，那个位置是尊贵的，是远超过一切地上执政掌权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远超过一切的污鬼邪灵，撒旦魔鬼都是在你的脚下的，你的位置是从上面俯视他的，他要仰视你。然而很多基督徒现在，我不说他仰视魔鬼了，他是跟魔鬼平视，把魔鬼当成他的生平劲敌，天天在想着我需要赶鬼，我需要跟魔鬼打架。这是一个失败的敌人，在你脚下，你踩好就行了。能不能踩好？踩好就行了，你不需要说我把你抬起来，咱俩再打一架，然后好像是你把他打败了一样。这就是医治释放的误区啊，是耶稣打败了他，你今天只是同享分享耶稣的胜利果实，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记住你的位置，你的位置是得胜的位置，你站在那里就好了，守住你的得胜就好了。所以在医治释放的一个极端里面，就是过分的强调魔鬼，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圣灵，强调的是主耶稣， 强调的是神的话语。如果你这样做，你不会被家人玷污。哈利路亚。如果你这样做，你能保持你得胜教会的身份，是一个荣耀得胜的身份，是一个毫无瑕疵的身份，是一个不能被沾染玷污的身份。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邀请神的灵来启示你，我们来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都可以，求主来帮助你来回应，让圣灵来启示你，让你看到你的位置是在哪里，让你来效法基督，效法主耶稣，效法主耶稣的医治释放的事工，放下一些人的经验教训。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耶稣。我们的标杆只有一位，就是耶稣。我们的榜样只有一位，就是耶稣。不见一人，只见基督，这是我们要做的。忘记无论是谁，哪位名目，哪位专家，没有专家，只有圣灵才是专家。让我们忘记人的名字，让我们来单单的效法基督。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你的众教会进入到合乎圣经的真理里的医治释放。主啊，不偏左不偏右的，合乎中道的，效法基督的意志释放。主啊，这才是真正有能力的，真正有自由的。主啊，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沙拉巴巴巴巴卡拉巴桑德勒黑拉巴桑德勒黑拉亚拉巴沙拉巴巴巴桑德勒黑拉巴索拉巴卡拉巴松的提拉拉拉拉桑德勒黑拉巴沙拉巴库桑德勒黑拉巴松的提拉拉拉拉桑德勒黑拉巴桑德勒黑拉巴桑德勒黑拉巴桑德勒黑拉提拉拉拉拉巴桑德勒黑拉巴卡拉巴桑德勒黑拉巴松的黑拉提拉拉巴桑德勒黑拉巴库拉巴桑德勒黑拉巴桑德勒黑拉巴松M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 ba kala ba sandri hila ba sola ba sandri hila. Hu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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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 ba ba ba. Mandri hila ba sa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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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i hila ba kala ba sandri hila ba sola ba kala ba sandri. M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 ba kala ba sandri hila ba so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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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i hila. 主要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受高的，让我们来高举的是你的话语。呼啦吧吧吧吧吧吧！说明我们太多时候来仰望人，主要说明我们太多时候没有把信心建立在神你的话语上，而是在仰望人了。说明我们太多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盼望，没有对神话语的饥渴，我们的信心的焦点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求主来赦免你教会的无知，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祝福，主啊，你来祝福你的众家人，你的众教会，你的众肢体，再一次回归中道，回归到正道上，回归到正路上，不再偏左偏右，走在医治释放的正路上，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医治释放，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来启动人的信心。主要让我们能够来充充满满的拥有这些得医治释放的因素，让我们不缺少一样，让我们不是绝缘体，让我们带着对神话语的期待，带着对神你的盼望，主要发动我们的信心来领受圣灵的恩膏。主要也高摩你的众仆人使女，赐给他们饥渴的心来渴慕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恩膏，我们无法侍奉主啊！帮助我们来领受圣灵的恩膏，来追求圣灵的恩膏，来追求被圣灵充满，来满有圣灵的能力。好，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来传讲这医治释放的道理。主啊，借着圣灵的恩膏，使病人得医治，是被鬼压制的得到自由。主啊， 帮助我们也来做这样的服事。
阿们。
因为主你说你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
阿们。
你做比这更大的事。
阿们。
因为主啊，圣灵是永不改变的。
阿们。
让耶稣基督行着一切奇神迹的圣灵今天也在我里面。
阿们。
主要帮助我。
阿们。
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也运行在我里面。
阿们。
主啊，所以求你来帮助我，开启我。
阿们。
更加让我看到主啊，我是与你一同坐在天上的，那是得胜者得胜的权柄，你已经赐给我了。那是胜过一切污鬼邪灵的权柄，你已经赐给我了。主要帮助我，让我自己操练，为自己按手，病人病就好了，为自己按手，有邪灵的就已经离开了。主要让我自己活出这属天得胜的权柄，是耶稣基督委任给我的权柄。主啊，让我不再只是来依靠人，而我来依靠的是圣灵啊！只有圣灵，单单依靠圣灵，让我来受圣灵的引导。主啊，帮助我，住在恩高的教导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高的话语。